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嗨，我是宝可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今天的主题是日航商务舱搭乘心得分享，日航天 Skies Week 3。那如果你是中间的话，就是两个人是有点类似是45度斜对面，所以如果是朋友一起搭，你就可以聊天，这还不错。那如果你是觉得跟旁边的人又不认识，很尴尬，他旁边还是有一个小的窗户，可以这样稍微的关起来一点，所以其实也会有相当程度。嗨，我是宝可梦，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好哦。今天呢，来跟大家聊聊我这一次就是去日本转机到曼谷的商务舱搭乘心得分享。然后这次搭的是日本航空。好，那在搭乘之前呢，其实还发生一件蛮有趣的这个小插曲哦，这也让我的这个 IG 的追踪数跟观看数字忽然间爆冲哦。这件事情就是呢，我在松山机场就是准备要 check in 的时候，把我的行李箱拿去就是挂上去嘛。好，那那个时候呢，就是日本航空他们就是找所有的地勤一起就是面对所有的顾客，然后就是鞠躬，然后开柜。这件事情倒是让我觉得蛮 surprise 的，因为其实我算是第一次看到。那很多人呢、啊、看了这一则就是短影片大概20秒的分享之后呢，就在下面就是说，哎呀，这是什么奴性啊，都是中国人来骂。那另外呢，就是也有什么阿拉伯人、韩国人、日本人都来参战了。你知道吗，这一支影片有多少人观看了？已经有超过150万人观看了，非常非常惊人。因为我才2万追踪，欸，怎么会有就是这么疯狂的触及数字呢？好，所以这也是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社群媒体的流量真的是很惊人。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一支影片会让你发光发热，这支影片就让我带来了600-700个追踪数，其实是蛮惊人的。好，那回到我们的主题哦，就是这一次的搭乘呢，我搭的班机叫 JL98。 如果你要从松山飞日本的话，而且想要搭日本航空，如果搭乘的是这个 JL98 的航班，那么你就有高几率跟我一样是坐到这样子的商务舱。那这个商务舱呢，日本航空的商务舱有好几个不同的等级，最差的等级就是有点像牙医的座椅。然后呢 ，Sky Suite 哈，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它就比较好一点点。然后它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长程线的商务舱，也是感觉蛮好的。你们有兴趣可以上它的这个 IG， 好 Instagram 日本航空的 Instagram， 它上面有分享。那这一次我搭乘的是日航天 Skies Week 3第三代的部分。那第三代的话，它其实有一点点像黄喜桂冠舱它的这种反鱼骨式这种斜的做法，就是斜斜的座位，这算是应该比较早期大家都喜欢做的这种商务舱的设计。好，但是日本航空也是有蛮多的这个机型是有采用这一种的。那对我来讲，它其实就算是也是蛮舒服的，我就很喜欢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你身边的亲友是比较人高马大一点点，你塞在这种商务舱的位置，你就会觉得感觉上有点绑手绑脚，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小。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其他的商务舱，像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代的 Sky Suite， 它就是可以让你整个躺平，就会感觉上比较好一点点。好，所以它还是有稍微就是不同的差异这样子。好，那第一个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座椅的舒适度。这个座椅的舒适度呢，其实它一样都可以让你整个完全躺平，所以你要躺平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它有提供什么呢？拖鞋，这是基本的，就是你上飞机之后你觉得你的脚很紧，所以你就换拖鞋，然后可以去上厕所什么，其实是相对比较舒适的。然后他们还有一点，我觉得它的服务是蛮到位的，就是它在那个座椅上面啊，相关的耳机什么都有提供。那它还有提供一个撒件啊，就是可以把你的衣服吊起来的。为什么呢？其实我发现我们的长荣跟华航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是他是直接跟你说，欸，你有没有外套要帮你挂起来。那根据我的观察呢，其实搭乘日本航空商务舱的大部分都是日本人，而且都是中年以上的阿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感觉上好像是他们公司出差，然后就会，因为他们只支持日本人的飞机跟国货，所以他最喜欢的就是他们自己的日本航空。那日本航空的地位在台湾就相当于华航，所以我们台湾其实很多人都喜欢搭华航，其实是一样的道理。那这些老人呢，来台湾出差或者是去曼谷出差，其实都真的是穿着西装笔挺，所以他们 西装如果没有地方放会坐着很不舒服，所以他们都会很贴心的提供一个就是让他们把衣服挂起来的，那你把你的衣服放上去之后，空服也马上把你就是收起来，然后放到他们前面的柜子去收好，这是蛮妙的。我觉得这一点倒是我在其他航空公司没有去看到的，所以他们其实对日本人是尤其日本的工作文化是非常非常贴心的一部分。那当然你坐定之后呢，他就会开始来做嘘寒问暖。好，然后呢这一次从松山飞日本，他是有配一到两个台籍的服务员，所以他就会跟我聊天，因为他会讲中文嘛，那其他的当然就只能讲英文或者日文，我就不会跟他讲太多。那这个台籍的空服员其实他就展现了一般长荣跟华航该有的这个服务员的亲切程度，他甚至还问我说你是 YouTuber 吗？但我不是，他只是看到说因为我请人家帮我录嘛，好，就请我朋友帮我拍一小段这样子，所以他就觉得我好像是 somebody 这样子，但他不是，只是说我很喜欢做记录，那回来有素材可以分享，这是我想做的事情。那他就问我说你这次是要从松山去日本玩吗？那在日本打算待多久？我说不是，我只去日本转机，然后我要去曼谷。我想说一般人听到这种说法就觉得你是疯了吗？就是每次就是这样子绕一圈干嘛？但是基本上我就是想要做一个特别的体验，对我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累积生活经验的一个部分。那一般人当然不会这样答，所以这是跟大家就是做一个分享的部分。那座椅的这个舒适度的部分呢，它再来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斜的部分，所以呢它其实前面跟你的旁边其实都有蛮多的空间，所以它就有一个类似像照镜子的地方，你把它打开，它其实是个置物柜，然后里面可以放一些 你不要的东西啊，或者是你的耳机什么可以在里面。座椅下方的部位呢，其实你全部伸直之后还是一点小小空间，所以你也可以把你的比如说你的侧背包把它丢进去。对，那当然为了飞机上起飞跟降落的安全，它是希望你放在上面嘛，这样才不会打到你如果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但是呢如果你在飞行期间你有东西想放那边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那旁边有个小小的门，因为旁边是走道，所以你就可以稍微关起来。那因为它反鱼骨式的座位是121，所以呢你如果想要看这个起降在旁边就要打一，你要选的是靠窗户的位置。那如果你是中间的话，就是两个人是有点类似是45度斜对面，所以如果是朋友一起搭你就可以聊天，这还不错。但如果你是觉得跟旁边的人又不认识很尴尬，他旁边还是有一个小的窗户可以这样稍微的关起来一点，所以其实也会有相当程度的隐私，就不会被彼此打扰到，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选择。那第二个呢就是机上餐食的部分，我当然必须讲啊，就是日本航空呢我看很多的部落客还有网络上的人分享说哇多好吃多好吃，那都是荤食。那素食当然就没有人分享，为什么？因为可能素食的人都是比较节俭的嘛，不会去搭这个商务舱。好，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日本人做的餐食呢就是中规中矩而已，真的就只是中规中矩。它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你吃到过敏源，然后吃到你不应该吃的东西，所以它的素食餐呢就真的是蛮普通的。那我这一次搭乘的这个松山到日本，他给的是咕咕餐，所以他就是有一些香菇，然后就是用不同的酱烧的方式去做调味。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我未来会写的文章，上面会有这个详细的图文，就比较清楚一点。那荤食的部分的话，因为它是日本的航空嘛，所以它的日式的食物当然是做的比较好的。那我朋友他就说他叫的是日式的，前面都是冷菜，但是呢他也是类似像九宫格一样非常的漂亮，我有拍照，其实是蛮不错的。主食的部分呢当然就是会有热食的部分，所以这点倒是大家不用担心。所以商务舱它的摆盘，然后还有前菜主菜甜点，它其实都还是有照着程序走，所以这点倒是还不错。所以如果你订的是商务舱的位置，你还是可以做到一个完整的享受，这个是蛮不错的。那当然前面还有一个餐前酒的部分，我们这次就很 gay 吧，就想说他们都来点好了，就一个人点两三杯，然后总共两个人就六七杯就放着，就是有点夸张。但是呢香槟我觉得可以不用点，因为香槟就是因为高空的关系，它能用的气泡就会非常非常多，所以你喝一口它就全部都变成泡泡了，那就差一点就要吐出来，我说这什么东西、哦、所以香槟比较适合是在起飞前，然后你喝个一小杯，那这样子其实最舒服。但如果你是在高空上的话，因为减压的关系就是气压比较低嘛、哦、所以它的泡泡就会更容易出来，所以你喝你就会觉得你到底在喝什么，你在喝泡泡吗？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喝，所以这种东西还是有这个差别的、哦、但是它其中的一些那个他们自己专属的日航的特调啊什么的，其实都是蛮有趣，你可以尝试一下。它的特调就是用水蜜桃跟另外一个水果就是做一个综合，它其实不是酒类，但是呢如果你有搭商务舱你都可以去点喝，就甜甜的，然后搭配饭吃还不错。好，所以这个是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第三点呢，这个机上的娱乐设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可能我习惯搭的是华航，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日航的这个机上娱乐设施，它的整个设备其实是比华航这种老旧机型还要好，好，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去期待的，因为它毕竟它的那个 SkySwiss 第三代是比较新的。那如果你搭到的是华航那种比较旧的，有点类似像牙医式的躺椅的机上设备，它的萤幕就会比较小。好，那再来呢，因为日本航空他们自己本身的机上设备呢，就是那个娱乐设施，你可以看电影的部分，它的选择性真的比较少。好，所以这一点呢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因为我在里面有看什么，就是看那个威利旺卡，就是前一阵子刚下片的，但是呢其他的部分就没有了。对比于就是我这次搭回程的长荣的商务舱，好的黄喜桂冠舱的部分，它就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所以这中间可能因为国情的关系，所以它所提供的电影设备其实是有差的。但它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机上 WiFi 的部分。好，它机上 WiFi 目前就是国际航线都有免费提供，所以如果你们有发现的话，就是你们有追踪我的 IG 就会发现我怎么一直在发，就是因为它可以让你上网，所以呢我就拍一些影片，我干嘛干嘛，我就赶快发赶快发，就是被社群演算法控制的人但是很有趣，因为 我最主要是放在限动里面呢可以记录，那我事后要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我当下的心得跟想法，我就不需要看着照片想说天啊这什么东西，这好吃吗，我就想不到。所以但是我当下如果有发上去的话呢，我事后来整理我就会比较容易，就是有这些文字的记录，所以某方面也是为了我自己，但是你们也可以及时去看到说我到底在干嘛这样子。好，这是蛮有趣的。它的机上 WiFi 是免费的，哦，目前为止都是有提供这样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去搭到商务舱里都可以，就是去做一个设定，就是你飞机飞到平流层之后呢，它的飞机会跟太空中的卫星做连线，那连线之后呢，好，你只要简单做一个简单的这个 JAL 的问卷，完了之后呢，它就会提供你一组 coupon， 这组 coupon 呢，你就可以输入到它的系统，好 ，JAL 的 WiFi 的登录系统，登录完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联网，这个网络的活动是有24小时，就可以不用重新申请，所以像我是搭转机客，我是24小时之内又要再起飞嘛，我就不需要再申请一次，所以只要一次，好，那我只要有连上去。就是飞机有跟卫星连线，我就可以直接上网了。好，所以这个算是蛮不错的。虽然说不能够看 Netflix， 也不能够看这个 YouTube， 因为这个流量吃太多了。但是你要简单的发 Line， 然后 IG、FB 都可以。好，所以这个我个人觉得蛮好杀时间的。好，提供给你参考。第四个，机上厕所的部分，我个人觉得最机赏的就是它有提供免治马桶的服务，太夸张了。商务舱的部分呢，其实基本上它为了要维持就是每一个顾客使用的整洁度，只要有客人使用过之后，他们空姐都还是会进去打扫一下，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别人啊，他使用完之后里面都喷屎喷尿的，然后你去用都很脏，其实真的不会，其实里面都很干净，不然你就是趁就是飞机一进入平流层的时候就赶快去上厕所，就是第一个了嘛，或者你上飞机之后第一个就去上厕所，这样就没有问题了。一般而言的话呢，我是不会在飞机上面嗯嗯的啦。好，但是呢这一次非常特别，是因为它有提供免治马桶的服务，所以它其实对我来讲比较有可能会想要去就是上厕所。好，对我来讲这是蛮特别的一个体验，因为通常我搭长荣跟华航他们都没有免治马桶，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去使用的。对，就顶多就是小便。如果你搭乘的是长程的，都16、18个小时的，那你怎么可能不上厕所？你一定会上厕所啊，对不对？你要憋8个小时，憋10个小时有可能，但是憋16个小时有点太困难。然后，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你如果要搭长程线，你搭日航，它有免治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贴心、很加分的部分。第五点呢，贵宾室的部分。好，贵宾室因为这次我是从松山起飞，所以日本航空在松山它是属于共用的贵宾室。就是什么 ANA 啊，然后华航、长荣都是在那里用，所以里面就非常的很多人，然后食物其实真的不怎么样。启程，哦，第一段的商务舱贵宾室体验其实就很普通，因为就跟我们一般那种 PP 的贵宾室啊，哦，或环亚的差不多，甚至比那等级还要再差一点。你只要去过松山的贵宾室你就知道。这一次日本航空的商务舱体验呢，它这个服务真的是没有话讲。打从一开始我在做这个机舱行李的 check in 的时候，他们这样子大家排排站，然后一起来鞠躬，这件事情就已经让人非常的惊艳了。那可能大家觉得我是少见多怪吧，但是这网络上有150万人都跟我一样都是少见多怪的，没有人看过，很多人看过但是也没有分享，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部分。这也是整个旅游体验的某一部分，我觉得也算是蛮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讲，我是蛮喜欢日本航空的。那我之前累积了20-30万里的 ANA 但是我都放给爸妈去搭，我自己都从来没有搭过 ANA 的商务舱，这是很可惜的一部分，但是你总是要孝亲嘛。但是现在呢，我自己有机会可以在自己累积里程，自己飞出去玩的时候尽量都搭不同航空公司的商务舱，对我来讲就是可以去开自己的眼界，那体验了不同的东西，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的，什么东西是不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跟我一样呢，也想要透过里程然后来免费享受这些服务的话呢，那很可以的。哦，你只要就是把你生活中所有的开支消费全部都用里程卡来累积跟消费，你是有机会可以去达成的。像我这次呢，我从台湾到日本转机到曼谷，多少里程数呢？其实只要61000里的亚洲万里通里程就可以换到咯。那如果你是换单趟的话呢，你从松山到日本需要32000里，蛮多的吧，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是用转机的方向，它的那个累积计算的比例呢，就会依照你的这个飞行的航程来稍微做一个调节。所以我只要61000里就可以换到2张商务舱的机票，这对我来讲是很不错的。那因为我准备的是2人份，所以我就需要准备122000里的亚洲万里通里程，就可以换出就是这样子的航段。那回程的部分呢，我是自己在用这个长荣的里程，就是来做那个外站的搭配。所以你用这种方式，你就可以像是一个永动机，就是永远都可以有飞机去回，飞机去回，但是用不同的航空公司的里程做搭配，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做法。想要累积日本航空，如果你想要搭乘日本航空的飞机，而且想要免费搭乘的话呢，有两种方式。第一个呢是用日本航空的里程来做兑换，第二个就是可以用这个他们自己的伙伴联盟，就是亚洲万里通的里程是可以做兑换的。那我后来选择的是亚洲万里通嘛。那如果你要累积的是日航的里程，你有2张卡片可以选择，第一个是国泰世华 Cube 卡，它所累积的小数点呢也可以拿来做兑换日航的里程或是亚洲万里通。第二张呢是 HSBC 的旅人卡，它可以累积在亚洲万里通，也可以累积在日航的里程，那你都可以做开票的动作。好，但是呢，亚洲万里通的这个里程开票，你必须要提早去做划位，不然你很可能会就是找不到这个票，因为马上就被它划完了。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日本航空他们对自家本身的里程兑换是比较友善的，所以他可能会保留比较多的位置。好，所以你也可以透过就是把这些你在国泰世华小数点跟 HSBC 的这些里程转换进去你的 JAL 的日航储蓄计划里面，那你就可以去做兑换了。好，所以两种方法都可以。那我选择的是我自己比较习惯的，就是国泰航空的方式去做查询跟兑换。好，这是很不错的。那我们下一次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 JAL Sky Suite 第一代的搭乘的使用心得经验分享。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或任何的想法，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私讯我，或者是留言，或者是抖内都可以，我们有看到的话呢，都会在做节目跟大家回报哦。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拜拜。